第37集。舍小取大。谈判中断，痛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归根结底，他们没想到东方古国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完全新型的外交家。在这个人面前，他们的内幕、伎俩和性格特点都无处遁形。这下有的吵架了。即使在印度，殖民者的意见也不一致。费里夏嘴上不说，心里一直在怪寇松。所谓喝酒不谈事，谈事不喝酒，谈判场上最忌冲动。我能谈到和已经不错了，可你却猴急地否掉了。与费里夏抱有同样情绪的是英国驻印陆军统帅吉青纳，他也认为寇松既鲁莽又愚蠢。寇松的个性就是骄狂，而且刚愎自用，虽然费里夏对之敢怒不敢言，但拥有军权的吉青纳却不买账。两人互相攻击，官司打到英国政府，主缓的政府最后让寇松引咎辞职。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内阁实现了换届，换上来的新班子更加主缓主和，双方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英国政府同意将谈判地点移往北京，并且由驻华公使萨道义与唐绍仪直接洽谈。中国功夫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把所有的招式都忘掉，以无形胜有形。唐绍仪看似不经意的撤步，让双方拥有的筹码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换。他等到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萨道义是知名的国际外交家，他的外交论著是西方外交界的经典教材。他在第一次接触中就对唐绍仪的折中方案表示异议。你要将上国改为主国，不可以。如果换成一个完全不了解西方人心里的普通中国官僚，没准就会傻眼。怎么回事？谈判之门又被关上了吗？然而萨道义说的是这个不可以，没有说其他东西不可以。换言之，他在待价而沽。面对理智之人，必须要有理智之法。唐绍仪果断绕开纷争，直奔主题。修改后的方案，词句中不仅没了主国，也没了上国，但具体条款中主权概念呼之欲出。萨道义是一个很实际的外交家，你要让他对这个价码完全认可，还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比如承认英国的通商权。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萨条约中有关英国在西藏通商等条款已成既定事实，清政府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人家已经在那做生意了。对于外商渗入，唐绍仪的主张一向是能拦则拦，拦不住则让商人自己去竞争。他在天津做海关道时，有一条铁路要从直隶进入山西，因为筑路人员都是洋人，外商就以要为筑路人员提供食物为由，提出了到山西去开店的申请。唐绍仪说，我们自己也行啊，饿不着你们。随后他向直隶商界发布告示，大家快去山西开店，卖与洋人，机不可失，商机无限。在唐绍仪的利益权衡中，主权为大，通商之类为小，舍小而取大，买卖划得来。这一轮得失进退的调整，大家都很到位，所以一拍即合。1906年4月，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谈判过程中，唐绍仪展示了一位外交家所应具备的水准和外交策略，世界也由此记住了唐绍仪的名字。就连他的谈判对手英国公使萨道义都认为唐绍仪是清廷外务部中唯一可与之讨论实际问题的杰出人物。第15章，庖丁解牛。早在中英西藏谈判期间，就有人大胆对唐绍仪做出预言，此军不同凡响，必能千升， 果然，唐绍仪不久便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官职一路往上，其擢升速度之快，事权之广，令人啧舌。应该说，唐绍仪的才能确实出类拔萃，在胜利完成西藏谈判后，海内外声望更是达到了顶点。这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假使没有袁世凯作为靠山，唐绍仪纵然得以走红，也不可能走得如此顺畅。事实上，命运早已将这两人牢牢地绑在了一起。针锋相对。唐绍仪的特长是熟悉外情，对国际大事和行事规则可谓了如指掌。袁世凯的特长则是掌握内情，而且天生就是一个官场高手。袁世凯有很多领导，但起关键作用的只有一个，慈禧太后。为了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就算李鸿章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而袁世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所有当官的都在讨好慈禧，当他过生日时，封疆大吏挖空心思搜针选义。然而这一次袁世凯成了例外，大家不免诧异，难道这家伙突然转性子了？当然不是，袁世凯自有计较。有一天，慈禧去视察进贡给他的奇珍异宝，边看边连连点头，最后他忽然望着墙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吟半天，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这一幕被袁世凯知晓了。袁世凯当时并不在慈禧身边，他贿赂了宫中太监，太监们随时向他透露慈禧的动向，哪怕是一个微表情变化。袁世凯确实聪明，当太监把上述情形透露给他时，他第一时间就悟到玄机。很快，袁世凯为慈禧送去了礼物，那是几幅装裱得十分精美的名画。慈禧收到画后，乐得合不拢嘴，说：魏婷真懂我呀，我正想着画儿，他就送来了。原来，在所有贡品中唯独缺了名画，但又不好直接开口索要，故而有了慈禧望着空白墙壁出神的那一幕。与先前收到的那些奇珍异宝相比，这几幅画其实最不值钱，然而它妙就妙在画龙点睛，暗合了慈禧轻易不肯道出的心思。对官场规则的熟练运用，加上突出的办事能力，使得袁世凯权势日隆，乃至于朝有六正，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大事都得听取他的意见，袁世凯不表态，清政府这台机器都没法正常运转了。站稳脚跟后，袁世凯开始逐步保荐包括唐绍仪在内的得力部下参与大清政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北洋集团。大清官场就像一个大圆圈，里边还有许多小圆圈，不同的圆圈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摩擦，直至势不两立。很快，其中两个小圆圈，袁世凯和盛宣怀撞车了。追根溯源，两个小圆圈都是从李鸿章的老北洋集团发展出来的。袁盛二人早期均由李鸿章一手提拔，也曾惺惺相惜，在很多方面拥有共识。他们之间的问题主要出在李鸿章过世之后。李鸿章一共给北洋集团留下了两份家产，一份军事给了袁世凯，一份经济给了盛宣怀。袁世凯要想获得李鸿章那样的地位，就不会甘心于只守一份家产。于是两个人的惺惺相惜渐渐变成了针锋相对。盛宣怀的能量有多大，从他当年与荣鸿争夺银行开办权就可见一斑。清末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除了胡雪岩就是盛宣怀，而胡雪岩还不是盛宣怀的对手。这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老练的官僚，他对官场规则的运用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他主政的势力范围，别人根本无法进入。袁世凯也是在很长时间后才等到了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丁忧。在古代，无论多大的官员，面对父母亲的去世，都得老老实实回家守孝。这一年，盛宣怀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他不得不交出手上的实业和职权。这是天赐良机，袁世凯迅速派得力部下接管电报和铁路。接管电报的是梁士仪，接管铁路的是唐绍仪，他顶替盛宣怀出任督办铁路大臣。